嘿嘿，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？
哈哈，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。
青春现在起飞！
哎，小伙伴，就是你，就是现在！
啾！
欢乐啾尼尔，嗷！
欢乐啾尼尔，嗷！欢迎你，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。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。小伙伴有去过实验室吗？哎，对于赞哥来说啊，实验室是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呀，他们都是在科学的实验室里面工作，所以呢，小学的时候我一放学就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里面待着，做功课啊，吃点心啊。不过啊，我们都知道实验室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拿来托儿哦，而是要拿来做实验嘛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你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哦，不再只是空谈，你可以实际的去尝试，去操作，去实验。之前呢，我们有一直提到 GTD Getting Things Done 搞定这套工具，我觉得呢，这就非常需要在你的实验室当中来实做咯，好让这套工具呢可以真的在你的生活当中派上用场。而今天呢，在学习没在怕的栏目当中，赞哥就要帮助你在生活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小小的实验室，让你可以把搞定这套工具呢实际的操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哦。
学习并不累，你只需要好方法。学习并不难，你只需要好伙伴。学海无涯，唯情是岸。学习，呵呵，没在怕。
学习没在怕，学习你需要好方法。今天呢，赞哥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回顾一下哦，搞定它到底是什么呢？搞定 GTD Getting Things Done， 它是一套管理工具。搞定这套工具呢，要帮助我们面对的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杂事啊。我相信任何的小伙伴，无论你现在是初中，是高中，甚至是大学，你都会发现哇，这些杂事的出现啊，它永远不会结束的。所以我们重要的并不是要避免杂事的出现，而是要怎么调整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杂事。那么透过呢搞定五步骤，我们就好像可以把哇家里面一团乱糟糟的衣服好好的归类折好，然后放到它应该放的地方。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，你的心就会安定许多，你也知道接下来下一步我该做什么，而且我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了。那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搞定五步骤到底是什么吧。搞定五步骤，第一个步骤你还记得吗？是捕捉 capture， 就是呢要把杂事啊从我们的大脑清空，我们要把它捕捉下来，放在纸上或者记录在手机里面都可以，让你确认呢哦，这些就是我要面对的杂事们。第二个步骤呢是叫做理清 clarify， 整理的理，清洁的清，你要开始呢归纳你这些杂事，诶，哪些事情是可以行动的，哪些事情是你目前无法采取行动的，或者有些事情你需要用更大的一个专案计划才能够把它完成，不能只用一次的行动就完成的事情，那基本上我们就要把它放在专案里面来处理咯。第三个步骤呢叫做整理 organize， 我们利用表单，像是行事历啊，像是代办事项啊，把你对于这些杂事的归类呢给记录下来，这样你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看这些清单就一目了然，知道哪些事情是我现在就可以处理，而哪些事情要等一下再来处理。第四个步骤叫做回顾 reflect， 就是你定期呢要去看这些清单啊，不然你只是把它列下来，你没有去看，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啊。像是行事历、代办事项，这就是需要每天都要看，每天都要调整的咯。最后一个搞定五步骤的第五步骤就是 执行 engage， 你必须要勇敢地跨出你自己的步伐，去执行你设定的下一步行动。如果你都只是纸上谈兵啊，写了很多的代办事项，但是一项都没有去做，哎呀，你的生活还是会被杂事所淹没。好的，我们稍微复习了一下搞定五步骤，那么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。到底你的实验室要来做什么实验呢？哈，实验室要开张了，搞定实验室要开张了。开在哪里呢？就开在你的生活当中哦。我听过很多小伙伴跟我说，哎呀，赞哥，学那些学校里面的理化呀、数学啊，我觉得很没用，因为未来我的生活又接触不到三角函数，又接触不到什么元素周期表。的确哦，当我们用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哎呀，失去了学习的价值跟意义哦。而我也希望呢，搞定这套工具啊，不会你学完之后就束之高阁，而是你可以实际的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哦。而接下来呢，我就告诉你几个实验的步骤，你就可以实际的在你的生活当中用搞定这套工具呢来做个小实验。也许一开始呢你是每个月才做一次，但是当你越做这个实验，越感受到它的效果跟威力的时候啊，我相信未来呢你会使用搞定这套工具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咯。那么我们搞定实验室的第一个实验项目是什么呢？就是捕捉你的压力。小伙伴肯定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压力很大，头脑都快要爆炸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做个实验吧。怎么捕捉你的压力呢？首先呢，你要拿出一张白纸，然后呢把自己压力的来源呢一条一条的列出来，尽可能呢不要漏掉任何的一项，无论呢它有多大或者多小。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，这件事情太大了，根本就不用写，我也会记得。哦，不不不，在这个实验里面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它给列下来。或者你说这件事情很小了，其实它只占我压力的很小一部分。哦，不不不，你必须把它列下来，说不定它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说不定哦。当你看到这些压力呢，哦，都一条一条的写在纸上面的时候，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运用搞定五步骤里面的第一个步骤，捕捉。而接下来呢，赞哥要鼓励你多做几件事，那就是每一个项目呢你都问自己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压力？第二个问题，我可以行动吗？这个压力有办法被解除吗？我可以做什么行动来消除这个压力吗？当你都问完了之后，你是不是有感觉头脑的压力又比较获得释放呢？当你整理清楚了你的压力，是不是觉得心情轻松许多呢？赞哥自己啊，如果这样子做完这个实验，我就会发现看看白纸上面写下的事情就知道，很多事情啊我现在都是在穷紧张哦。我现在紧张其实也没有用，我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一小步一小步，一项一项的完成就可以了。这就是第一个实验，捕捉你的压力。OK， 第二个实验，哇，我觉得对于小伙伴来说是非常的实用啊，因为我们都还在学校里面读书嘛，你常常会遇到一些大型的作业、大型的报告要完成，但是呢，哎呀，你毫无头绪该怎么下手，因为这一个 project 实在是太大了。哎呀，这时候呢，就很需要这个实验哦。读书专案计划的实验，把这一项作业、这一项报告呢，不要只是看成下一步该做什么，而是看成一整个大专案。所以呢，你要做的实验呢，就是把这个专案给建立起来。好比说呢，这学期，你要读完一本很厚的小说，而且还要上台跟同学发表，分享里面的内容，还有你的心得。那你就可以先想象一下，如果我完成了这个专案， 完成的那个状态会是长什么样子呢？哦，赞哥就想到，也许就是我读完了整本书啊，这是必须的吧，要读完书才能够报告啊。再来呢，是我做了一份很精美的简报。哦，一份 PPT， 我可以上台跟同学来分享。我分享的过程呢，非常的流利，非常的通顺，获得了老师还有同学的赞赏。这是我完成这个专案计划的时候应该要长的样子。有了这个专案目标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尝试把这个专案分成一个个可以行动的部分咯。第一个呢，可以在你的行事历上面设定一个 deadline 死线，很有可能呢就是你要报告的那个日子哦。看看距离你报告的日子到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啊，再看一下这本书呢到底有几页，你预计什么时候要读完，你又预计什么时候要做好你的 PPT，什么时候开始练习呢？那好比说，诶，我发现我平均每一天呢，至少要读20页。那很好，你就在你的行事历上面呢，每天就加20加20，你写说，哦，明天我要读到第20页，那我就在上面写个 P20， 后天我要读到40页，我就在行事历上面写个 P40， 把你的页数直接标示清楚在行事历上面，你一目了然，一下就知道下一步我该做什么，而且你很安心，因为你知道呢，照着这个计划，你就可以完成这个专案，而且完成的状态啊，跟你想象的会非常接近哦。所以这个实验的重点就在于，你要先把专案完成的时候的那个想象呢，给列出来，然后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想象，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努力，把每一个下一步骤呢，写在你的行事历上，写在你的代办事项上面，让你自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我每走一步啊，就离我的目标更近一步咯。最后一个实验呢，哇，我觉得非常实际哦，那就是整理你的书包。这个实验呢，赞哥自己其实每隔一阵子也都需要做。我常常发现自己带了一堆根本用不到的东西，或者呢，它已经变成垃圾，变成垃圾了，我还塞在我的包包里面。所以这个实验的流程呢，就是你要把你的整个书包啊 upside down， 整个倒空它，把所有的拉链啊，所有的内袋都打开，里面的小垃圾啊、回纹针啊、卫生纸啊，通通都拉出来，先审视一遍你书包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。我相信呢，一定有很多其实是垃圾，或者根本不需要带在身上的东西。把垃圾呢直接丢掉，把那些不需要带在身上的东西呢归位，然后再把那些重要的东西分类、分袋放进你的书包里面。特别注意呢，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可以行动的，像是呢，诶，这个回条好像需要家长签名，诶，而这个作业需要完成，诶，那么如果这个行动呢是可以在2分钟之内就完成的，赞哥要鼓励你立刻就去做，不要拖，现在就去做。你会发现呢，当你一周整理一次你的书包，你就会拥有一个更加敏锐、更加清晰的头脑来面对一周的课业哦。当你心里觉得沮丧忧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很有可能你被许多的压力追着跑啊。诗篇42篇第5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小伙伴，笑一个吧。Yeah, 你会发现呢，上帝啊也用笑脸在帮助着你哦，你一定可以度过的，让上帝带领你度过吧。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，欢乐 Junior，